法律达问另有一段用货币来鼓励奖赏士兵的记载。广众心，声闻左右者，赏。将军才以钱若金赏，勿横恕。意思是说，只要有在战斗中能够通过呼唤号召提高兵士的士气的领军者，就可以根据战况予以奖赏。奖赏可以用铜钱，也可以用黄金，并不规定具体数量。这条战场上的奖赏条例，让我们对秦军的激励机制有所了解。从秦简上记载的法律条文来看，奖赏的情况随处可见。比如，即便是平民百姓，只要告发有功，也可以获得黄金奖励。凡是应该用黄金缴纳罚款、赎行偿债的，或是应该奖励偿付黄金的，都可以改用铜钱。黄金与铜钱之间的比价，以每年十月时黄金的市场均价为标准。法律答问还有两条关于罚款的记载。一条是，或盗采人桑叶，赃不盈一钱，可论滋摇三旬。另一条是，可如为大物，人户马牛以及者或柴值过660钱为大物，其他为小。前一条说的是，偷采别人家的桑叶，在量刑的时候要以半两钱作为计量所偷采桑叶的价值尺度，所偷采的桑叶的价值不到一枚半两钱的，要罚30天的劳役。后一条是检验公务人员工作的法律，意思是在统计人户财物的时候，如果出现价值超过660枚钱币的差错，就算是工作中大的失误。这里是将财产、马牛等财物都用半两钱作为价值尺度来折价的，因此半两钱成为给犯人量刑的重要手段。另外，法律答问还有一条有关偷盗私人钱币量刑标准的记载。五人盗，赃1钱以上，斩左指。有情以为承担，不盈五人盗过660钱，情比以为承担，不盈660到200念钱，情为承担，不盈200念以下到1钱，牵之，求到彼此。这里需要做点解释，情是古代的一种图形，指在犯人脸上刺字或图案，再染上墨作为受刑的标志。承担是秦国的一种苦役，需要去修筑长城或者是戍边。囚盗是指基层负责治安的小吏。意思是说，五人合伙盗窃，赃款在1钱以上的，砍掉左脚，再刺面并罚作苦役。不足五人，但是赃款超过660钱的，刺面割鼻后罚作苦役；赃款在220至660钱的，刺面并罚作苦役；不足220钱的，流放。要求基层治安的小吏按上述量刑标准来处理案件。这说明，秦朝非常忌讳聚众作案。只要是五人合伙作案的，哪怕是只盗窃了1枚铜钱，判罚都很重。似乎也说明了，当时半两钱在社会上是很贵重的，具有很高的购买力。战国末期，社会经济发展变化很快，法律答问有两条记载，就反映了滞后的法律条文与发展的社会现实之间相互矛盾的尴尬。一条是，告人盗千钱， 问道670，告者可论，无论。另一条是，告人道110，问道100，告者可论，当资二甲。这两个案子都是所告发的内容与事实有出入。第一个案子，告人盗窃了1000枚钱，审问结果是只偷到了670枚钱，多告了330枚钱，可以不论。第二个案子，只多告了10枚钱，却要罚告人者缴2套铠甲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实际上，这两个案例完全是依据当时法律条文的规定判决的。关于盗窃，法律量刑的最高标准只有660枚钱，不管超过660枚钱多少，也按660枚钱算，没有法律依据，所以不论。而第二个案子，所多告的10枚钱算是诬告，罚缴2套铠甲是有依据的。这里最高赃款的量刑标准是660枚半两钱，说明私人拥有钱币的数量是不多的，似乎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半两钱在当时的购买力是很高的。另外，犯人如果被判服劳役，需要由官府统一供应伙食，按一担粮食30枚半两钱来计算。出钱赎罪的，欠官府债的，如果缴不起钱，就需要通过服役来抵债，每服役1天，按8枚半两钱来抵算。服役期间如果吃官府供应的伙食，每日还需要扣除6枚半两钱。在秦国，半两钱不但是民间交易的主要工具，也是官府统计物资计值的单位和价值尺度。前文提到的法律答问中记载的偷盗别人桑叶，以及检验公务人员统计财务失误需要量刑时，都是用铜钱作为衡量标准的。这说明半两钱已经成为秦国日常经济生活中最基本的价值尺度，是政府管理社会、动员民众、实行奖惩的重要工具和手段。以上借助秦代的简牍文献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半两钱是秦国最基本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，始终发挥着最基础的法定货币的职能。不仅如此，秦国还制定有全国统一的货币历法，货币经济存在于秦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。货币不但是商品交易的媒介，也是政府管理社会、鼓励士兵勇敢作战，以及给犯人量刑的重要手段。这充分说明，秦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充分地利用了钱币在调配资源、动员社会力量、奖惩民众、鼓舞士气等管理社会方面所具有的功能。钱币成为秦国崛起的一股重要推动力量，这是以往我们所忽视的。在秦国兼并6国的进程中，半两钱随着秦军的统一路线图逐步取代了其他6国的货币，最后实现了货币的统一。因此，当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6国的时候，实际上秦国的半两钱早已取代了6国的货币。所以秦始皇顺势将半两钱正式确定为法定的货币，而推行全国，并统一了全国的货币。虽然表面上看，秦国是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崛起的，实际上，秦国在国家治理方面已经知道了货币的重要性，并制定了非常精细的货币法律。在资源的调配、 社会力量的动员等方面，都很好地发挥和运用了货币的重要作用。这应该也是秦国能够迅速崛起并统一六国的一个重要因素。因此我们说，一个帝国或王朝的崛起，一定要有一套成熟并有效的货币制度做支撑。